我们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24到27节，70个7的启示第12讲。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第24节，你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我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0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想到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指示我们但以理书那行毁坏可证的，你要我们会意，要明白，你也叫但以理思想明白，你也赐但以理智慧聪明，求你的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启示，认识你圣约的计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上次有讲到一个连续剧，对不对？很著名的香港的导演拍的那个连续剧。那连续剧的本身，我想你们都看过，但是它的花絮，中间讲到这中间有一个老演员，现在已经90岁了。那这段花絮之中拍他在演戏的时候，当他们说 cut 那一段拍完的时候，那个老演员走出来的时候，他流着泪，他一直跟其他的人道歉，他说对不起，我出镜的太慢了，他把那个入戏的情绪完完全全的进去去演那个角色，所以只要他演的地方，你看他的眉毛，他一举一动一回首，在中间传达了非常多的信息，他个人进到那个戏的情节之中，但是他演完以后他要出来他来不及，他还带着这个情绪。这一段的花絮使我想到一件事情，跟但以理书很像，你们知道是什么？一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因为但以理的圣经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圣经其实应该只有一种解释，不可能每一种都对的，那就不是真理了。那我们怎么去看到这一位老演员的方法呢？是哪一个圣经的原则呢？这个圣经的原则叫做历史文法解经原则，Historical Grammatical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 当我们去读一卷圣经的时候，无论是新约和旧约，你必须要进到那个历史的里面，我们不能够从我们今天21世纪的角度去理解，我们也不可能从各个不同的神学的思想就直接跳进去把这个经文解出来，它叫做历史文法的解经。那真正的他们讲历史是指什么？历史是指圣经书卷写作的背景以及所涉及的环境。换句话说，但以理 你要进到但以理的环境中去看这件最难解释的经文。但以理他不懂时代论，他也没有圣约神学的观念，他也没有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你这些都需要把它丢掉，你直接进到历史里面，从它的文法，就是透过圣经的单字和句子上下文的直跟那个有逻辑性的推理来解释这段经文。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是对的你不知道怎么分辨。当你知道历史文法解经的原则的时候，你去看别人去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去解释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入境，你必须要进到那个情况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一卷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的背景。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要知道它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否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思想读进去，也就读错了。这个历史文法解经的首要步骤就是分段，因为把经文分段，你需要很多的投到经文里面去思考，去分析这个经文它从哪边开始分。我们有讲过那个切鸡腿，对不对？这个是第一个步骤，你必须要分段。那这一段经文的分段，它基本上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有的人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但是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24节，它讲到一个禧年计划的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你去看神的话非常的逻辑，非常的精密，不容许我们去乱切的，他很清楚的，这是一个总论。然后你去参考其他的学者，基本上大家都是这样子讲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对的。24节是一个总论，他讲到整个的禧年的计划的目的、主要内容以及它的时间表，这是第一个部分总论。第二个部分24节是总论，25到27节。他讲到这个禧年计划的本身是什么。通常我们讲话也是一样的，你不可能一下就跳到细节去讲，细节讲了以后，讲到很多的别人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他一开始有一个 summary， 先告诉你我这个计划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再进到细节。25到27节，25到27节是禧年计划的本身。那它本身呢又分为两个阶段，25节是讲第一个阶段，讲到70个期和62个期，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开始一直到旧约的结束，第一个阶段7个期和62个期是25节。然后讲到第二阶段，26到27节，26到27节都在讲第70个期，最高的禧年，26到27就是最高峰的禧年的时期，都在描述这个时期发生的事。那么26节是讲到禧年的开始和以后的事情，27节就继续的说明26节的事情。它是非常有逻辑的，当你去读这个圣经，去解释这个圣经，你不能把这个逻辑破掉，一定要顺着这个逻辑去进，我们叫做入境，我们叫做历史的文法的解经的原则，第一个分段。所以从这个分段来看，从这内容，从主题来看，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其圣约计划，一直到耶稣基督中或者是弥赛亚的国度最后的完成。神按照他的信实慈爱具体实现圣约计划，一直到弥赛亚国度最后的完成，中心信息。 如果你这个 整卷都忘了，你还可以记到这个中心信息。人家问说，但以理书第九章讲什么？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计划，只等到弥赛亚国度最后的完成。在下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证明他的确是讲到他在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一直到中保国度的完成。我们今天是讲27节，最后一节就结束了，就好像你去旅游，最后一站看完，明天就回家了。我们就要但以理第九章离开了。今天我们讲最后一节，但是在走以前，我们再回忆一下前面讲，因为我前面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要去证明这些的大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再回忆的一下，把它再提炼一下，用比较准确的去回忆，前面几节24到26节。第24节我们刚刚讲过，它是一个计划总论，说明了神具体实现圣约计划的目的和主要内容。我们中心思想是他实现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他实现什么？那这个总结告诉我们，这是第24节经文，我就不仔细去念它。所以24节的一开头，他告诉我们应许的重点。他给但以理应许的重点是什么？你们看这节经文，24节应许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两个，第一个，以色列百姓的复兴。神百姓的复兴就代表属灵的复兴，就代表新约的设立，所有的罪都解决了。这是第一点，以色列百姓的复兴。第二点，圣城圣殿的重新建造，圣殿圣城的重新建造。为什么他们旧约一定要盖这个圣殿？因为神住在圣殿里面，神在圣殿向旧约的百姓显现启示神的同在，叫做神的殿。所以他们一定要恢复，你光盖一个圣殿，光盖一个圣城，没有圣殿，神的同在不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一定要盖圣殿。所以他前面讲的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定了70个期，所以他就讲了两个目的，以色列的复兴，圣城圣殿的重建。当然以色列的复兴的观念就是新约的建立，这是第一个应许的重点。第二个，我们需要在这一节总结的总论的里面看到第二点，就是70个期。70个期我们前面讲过，它是一个禧年的模式，它是一个安息日的架构，它是以色列人，是但以理非常清楚明白的一个礼仪律法。当然他知道这个礼仪的律法，他们是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可以经历到一种被释放，他们不必工作，他们去思想神的话，他们可以短暂的经历到勇士的那个被释放是什么。这是禧年的意思，安息年的意思。所以他有一个70个期，他本身就是一个圣约的模式。第三个，这个禧年的意思是什么？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克莱恩，Meredith Klein， 他这样子讲，在他的论文说，70个期是10个禧年，第70个期是最终极的禧年，最高的、最终极的禧年，是神救赎计划的最高峰，终结于救赎的宣告赎罪。向西安的敌人报仇，以及在神的子民之间直接立新约，这是禧年的定义。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知道，从这一个总结。但是在这一节圣经中有一个关键， 关键的字，非常重要的是，对但以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但以理他不知道耶稣后来讲的话，他也不知道保罗讲的话，他也没读过启示录，但是这个用字叫做历史文法解经里面，你必须要把这个字去思考它，但以理必须要思考它，他才会明白的，因为他没有读到新约。那这个字叫做中文翻成至圣者，而原文叫做至圣，或者有的人翻成至圣所。如果是时代论的，他说这个就是至圣所，讲到圣殿被高牧。如果是圣约神学，他说哦，这个应该是讲到弥赛亚受膏，还有文法的支持，因为他没有定冠词等等。但是但以理不知道这些，但以理只知道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在旧约它的确有两个意思，可以当作至圣者，也可以当作至圣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字，用了一个有点模糊的，有点双重意义的，我们留到后面要解释，因为这个对但以理来讲，对我们来讲，历史文化历史文法的解经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词，并高至圣者。我们看我们刚刚讲到几点，对不对？应许的重点两件事：圣殿恢复，以色列百姓复兴，禧年的模式是一个安息年，禧年的一个圣约的救赎的架构，最后安息年，最终的安息年是一个整个人的罪得到释放、救赎、平安、新约的建立的。那这边我们还要看到一件事情，我刚刚漏了一点。他这边讲到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高至圣者。这么多六个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如果但以理他读，我们读，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就是耶利米书31章中讲的新约的内容，所有的罪得赦免，罪过得除，止住了，引进永义了，所有的意象得到这个应验了，至圣者受膏了，是讲到新约，新约被具体实现了，我们的中心思想又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他讲到应许的重点、禧年的模式、禧年的意义、新约的实现，但是中间有个关键，就是那个至圣者、至圣所的双重意义，我们后面来解释。所以今天有很多比较枯燥的解经的，但是对于我们去怎么读这个圣经非常重要。接下来第25节他讲到第一个阶段7个7和62个7，也就是从被掳归回的开始一直到旧约的结束。但是你要注意这边很重要一个事情，他加了一个字，加了一句，一开始你当知道，你当明白，神命令但以理，你一定要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所以但以理会不会明白？当然会明白，他不需要圣约神学，他也不需要时代论，他就从历史文法的那个里面他会明白的，因为神命令他明白，神也赐给他聪明智慧，他一定会明白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先很快的就把时代论的东西或者是改革中神学的东西圣约就加进去，当然我们免不了，因为从整个圣约的角度 来解经也是一种历史文法的解经，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从整本圣经它就是 用圣约的角度来解这本圣经，就是历史文法的解经。但是我们现在要再把我们自己约束到一个地方，约束到但以理的时代，真正的入戏入境。但以理不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只能从字，只能从文法，从但以理的角度去看这些经文。所以七个七，六十二个七，很明白的，它是从被掳归回开始，圣殿那个命令发出开始，一直到旧约的圣城圣殿被建好，看耶稣基督啊，他知道那个受膏君要来 ，Messiah Nagid 这个字出现。所以这边有几个重点，当然这边是讲到从耶路撒冷建造完成，一直到基督再来这一段时间，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重点是命令的发出，那原文就是话的说出来，那个话的发出，天上的发出了命令，地下的塞鲁士君王的果效，神的命令发出命令，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他的果效在地上，在塞鲁士王的那边，他发出了一个地上的命令，以色列人就开始归回重建，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耶路撒冷被建好，到新约的开始，这是计划的第一个阶段。然后这个阶段讲到受膏君的出现，就是后面那个阶段的高峰啊，那个主角出现了，受膏君王 Messiah Nagid， 就是那这个 Messiah Nagid，当然很自然的你就会把它联想成为第二十四节总论中的那个至圣者或者至圣所，你应该很自然的就想到它应该是指这个 Messiah Nagid， 它不可能是指两件事情，它不应该不可能是指圣殿，应该是指这一个同样的人，因为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这是改革宗神学一致的认为，时代论都偏向为是圣殿的重建，但是我们要仔细去看但以理怎么想。但以理不懂时代论，但以理也不知道恩约神学等等，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字的本身知道 Messiah Nagid 就是前面的被膏的那个至圣者圣所。好，我们来看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二十五节完了，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讲到第二个阶段。刚刚只是讲耶路撒冷被建好以后，他们很远看到那个 Messiah Nagid 要出现。他现在进一步的讲，他出现了以后，过了六十二个期，但是这个里面很，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吞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也尽了。上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解释这个第七十个这个阶段，他开始描述了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七十个七就是最高的禧年，也就是新约，他讲到开始的事情，讲到中间要发生的事情。这里出现了受膏君王，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把 Messiah Nagid 这两个名字分开来讲，前面讲到 Messiah， 后面讲到 Nagid， 那时代论的把它翻成那一个王说是一个敌基督的出现，那这种的解释如果从但以理的观点来看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忽然跑出，从经文的上下文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边一直在讲弥赛亚，怎么忽然跑线跑出来了一个敌基督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神学家把 Messiah Nagid 前面到这个地方把它分开来，看到基督的双重职分，这是非常合文法的解经的方式。 Messiah Nagid Mashiach 的两个词分，第一个按照文法用字和上下文， Mashiach 是讲到那个受膏的祭司，他的职分，他的职分在做什么？前面记得二十四节的总论吗？他讲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并高至圣者。他被剪除，他被 kalat， 他被剪除的同时，他也是立约，所以他赎尽罪孽，他的流的血，他赎尽了罪孽，他引进永义。因为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永远的义被引进来，然后高至圣者，他在天上受膏抹，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大祭司君王的职分，马西亚，大祭司的职分。第二个，他讲到罪恶的审判，这是他作为一个君王要做的事。Nagid， 从上下的文法。和上下文的文法和用字来看，他这边的是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止住罪过，除尽罪恶，封住异象和预言。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一直犯罪，他们把耶稣杀了，犯罪，神要把圣殿毁灭，惩处他们的罪，止住他们的罪过，除尽他们的罪恶，使一切的异象和预言都得到见证，封住异象和预言。这是他作为那地作为君王的职分，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毁灭这城和圣所是复活升天的弥赛亚，他在主后七十年，他在，很奇妙，他又是七十年，对不对？被掳七十年，这边又给他们七十年的时间，让以色列人在这段时间继续的悔改。所以他们不悔改，所以神就用了罗马将军提多的将军队毁灭了圣城，一直到整个的计划的结束，中保君王完全成就。一直到这个时候，地上的耶路撒冷会一直的荒凉。你去看今天的耶路撒冷，圣殿上盖了一个穆斯林的殿，它是一直荒凉。有许多的证明可以证明，经文可以证明这个是讲到圣殿圣所的毁灭是神的审判，是基督的审判。在很多的经文，我不要把大家带到那个很多的经文的细节里面，大概提几个。你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耶稣举起在责备法利赛人以后，那个法利赛人就是那些把圣殿玷污的人。耶稣就举一个例子，他的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娶亲，那个王当然是神，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娶亲就是举教会，把教会召聚起来。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嘛，耶稣讲的，结果 有一批人，他不但不来参加宴会，把神差遣的仆人给杀了，就耶稣基督给杀了。结果那个王就大怒，经文说二十二章七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所以耶稣在地上老早就预言耶路撒冷是神要审判他们。然后主耶稣自己在二十三章罗马书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橄榄山宝训，他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指那些法利赛人，还要审判他，要毁灭圣殿。然后二十四章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 然后他下面说什么？那个时候在犹太的应该逃在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头去取衣裳，脏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的孩子有祸了，因为你们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当时的门徒们可以知道的，在他们有生之年会发生的事情。神要审判耶路撒冷城，要毁灭耶路撒冷城。这不是讲到将来末世的事情，不是讲到有很多人讲到这是末世，这就是他对门徒讲马上要发生了，转眼之间在街角就要发生的事情。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所以这讲到两件事情：弥赛亚被剪除，讲到新约的启动。讲到罪恶的审判，毁灭圣殿。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极，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边没有弥赛亚，但是出来他，原文没有他，原文就是动词，但是是第三人称的动词，单数。他是谁？如果我们看上下文，二十六节是细节。按照这个主题思想的话，二十七是继续的在描述二十六节，更细节的描述。所以这上下文应该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文法上一个很合理的逻辑的去读这段经文的，特别是但以理的时候，他读这段经文，他知道这个主题是圣约，他知道这个中心是马西亚纳吉的，不是有敌基督会出现的，所以这个地方是继续的在描述第二十六节。为什么这个字很重要？叫做坚定盟约，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很多的大部分的教会，时代论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指这个坚定盟约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是讲撒旦敌基督与犹太人在末世的时候，将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立约的行动。如果你从历史文法的解经看的话，这是不合逻辑的，对但以理来讲他是决定不能领受的。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坚定，这个字盟约就是立约的意思，坚定盟约。他这边没有用那个立约叫做剪除那个 karat 那个希伯来文，他没有用那个字，所以他不是立约，他讲到坚定。希伯来文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因为我在家里面练了很久，因为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喉的那个肌肉不是像以色列人那么那个灵活，我试着发，它叫做。Hegba， 它的 R 呀，它是要从舌头发的。那我用英文的话叫做 Hegba， 那希伯来文人一定会笑我的发音。那我那个舌头没有他们那么灵，要有那个吐痰音，可能山东人比较会一点，因为山东人都是喉音很多嘛。哈，山东人讲酒怎么讲？真正的土话山东人，他不，我们讲酒，山东人是叫酒，他说酒酒酒。你到哪边去买东西？我到酒酒酒酒超市。 希伯来文这个很难翻，我在家里面翻了很久，很不爱，就是英文叫 Hebrew， 好了，它这个字 Hebrew 这个字是坚定的意思。那在同样它的这个字形语态，在其他的地方它讲到是一种成就。耶利米书29:10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为巴比伦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这个成就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动词的形式，跟这个坚定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它不能解释为跟其他人的立约。所以神学家们，特别是这个克莱恩 Klein，他写了一个论文，对这个字做了一个很长篇的解释，从其他的经文我就不带大家进入去了，因为我讲下去就变成太多了，就离题了。换句话说，这个经文他还另外他讲到是得胜的观念，他讲到的是一个全能坚固得胜，然后它另外一个名词的形式是大能的，神为全能的神 El Gibor， 跟这个字很像的发音 Gibor 很像的，所以这个字你不能把它看作是立约，是圣约的坚固。换句话说，新约在前面立了新约，他的血，耶稣的血立了新约，这边他跟许多人坚固盟约，换句话说是什么？神国度的扩张，我们都被坚固在这个约的里面，所以他讲到神中保国度的扩张。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国度的扩张，坚定盟约是新约国度的扩张。第二点，他必使献祭祀与贡献止息。这讲到什么？圣殿被毁了，他 被受到审判了，这是负面，但是正面的意思是弥赛亚透过耶路撒冷被毁的审判，负面的，正面的，终止了耶路撒冷的敬拜，具体的终止了摩西之约，使摩西之约具体的正式的画下了最后的句点，主后70年，神按照他的信实和慈爱具体的实现了他圣约的计划，一直重复这个中心思想。有位圣经学者叫做 E.J. Young， 我们刚刚 quote 一个叫做 Meredith Klein 跟 Young 是在同一个学校做教授，Klein 是 Young 的学生，而且他们是邻居，他们关系非常的好，住在对门，当 Klein 买房子的时候是一样 还帮助他，帮他找到的房子。那这个老师一接一样怎么讲呢？他说，当基督被犹太人处死的时候，耶路撒冷不再是圣城，圣殿也不再是神的殿了，而是可证之物。基督死后献祭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罗马提多将军毁灭了这个城市。然而这种实际的停止只是我们的主的死已经实现的事情的外在的表象。换句话说，他要解释的就是那个第二点，我们讲到当时那些杀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继续在圣殿敬拜，他们是那行毁坏可证的，不是有其他的人来的。你想想看，神差的弥赛亚他把他杀掉了， 他们继续在那边敬拜神。这种比任何罗马的人去玷污的圣殿还要至极的，所以他们是那个行毁坏可证的，降到敬拜的最极度的被玷污杀害神弥赛亚的人，在他的圣殿里面敬拜。一阶一样这样子解释说，那个行毁坏可证的殿，是因为这个字原文如飞而来，那个字是它在翅膀的，已经到了翅膀之上了。然后换句话说，那些人很多人都在解这个经文，什么叫做中文翻成如飞而来，原文就是这个可证的事情在这个翅膀之上，因为圣殿的屋顶上有一个翅膀的那个雕像，那个行毁坏可证已经到达了极点了，到那个翅膀上。这是很多学者包括一阶一样是这样子解释的，所以这个叫做历史文法的结晶。他们在圣殿中敬拜是最高度的亵渎神。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一点，我们看到摩西之约的咒诅和制裁在主后七十年被具体的实现了。我们看到新约的祝福，新约的设立认证启动被具体的实现了。你看到没有，神具体的实现他圣约的计划，而这个实现的人正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基督，受膏君王马西亚纳基德。我们的中心思想，神按照他慈爱和恩典信实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直到中保国度完全的成就。所以我证明了那个中心的思想不是凭空想象，是从经文之中得出来的，这些的点把它联合起来贯穿在这个经文之中的，叫做 main point 中心思想。你可以很清楚的在经文中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需要用历史文法的解经方法。但是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说你要入境到但以理的处境之中，因为当然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是从新约的角度去看。对但以理讲，他会问一个问题，你不会觉得吗？但以理说，哎，那旧约的圣殿呢，建造了又毁掉了，如何重建呢？如果你是但以理，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还是你觉得无所谓了？神不让但以理，神要但以理明白，要赐智慧给他。但以理必须在经文之中一直反复思想，躺在床上思想，走在路上思想，那想。忽然有一天他明白了，因为二十四节的至圣所的双重意义必须同时存在。时代论认为是至圣所，改革中神学认为是一个人，对但以理说，对上下的经文来说，它必须是都存在。马西亚纳基德就是圣殿。当然我们今天可以从主耶稣的教导，保罗的教导，但以理不知道那些，但以理就从这一个字至圣的跟下面的一直讲马西亚纳基，马西亚纳基，还有那个纳基，然后他想到啊，圣殿如何重建呢？前面被高了，只促使他唯一的解释就是马西亚纳基的就是那个圣殿，否则神的应许落空了，因为神 promise 他。为你本国的名和你的圣城 我留了七十个妻，我会要实现的。但以理忽然明白地上的圣殿到了禧年的时候就是马西亚纳基，马西亚纳基的身上得到了所有的答案，他被剪除献祭，带来了新约，他审判毁灭圣殿，终止了旧约，他与所有许许多的人立约，坚固盟约，神的国度得到扩张，这都是弥赛亚的工作。神无论是神百姓的复兴、新约的设立和坚固，还是圣殿的重建，都指向马西亚纳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升天。你看到这个福音了吗？但以理看到了，他一定看到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大的消息。当我们知道这里面是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复兴了。就好像我们今天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了，我们看到他的工作了，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和慈爱了。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神差遣的弥赛亚，他们不认识自己的罪，他们不认识基督的工作，不认识基督的国度，他们杀害了弥赛亚，他们仍然在圣殿敬拜，他们事实上是行毁坏可证。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今天要如何的敬拜神？我们就在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地上的圣殿要被重建吗？难道我们到耶路撒冷是朝圣吗？那块地除了历史的意义以外，它真的具有属灵的意义吗？我们需要去思考它。今天的神的殿在哪里？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吗？我们是否还带着罪来敬拜神吗？但是感谢主，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圣殿。当我们加入教会，当我们顺服教会，当我们愿意顺服教会的治理，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敬拜神。虽然我们还会失败，常常失败，还会失败，但是我们感谢神，马西亚纳基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只要我们悔改认罪，求他赐能力给我们，我们愿意顺服他是教会的元首，就见证了我们的真义的信心是活的信心。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七十个七的预言中间福音的信息。主，你也让我们警惕，知道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的一群，因为你完成的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悔改认罪，你就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你的圣殿，你要洁净我们。当你彰显我们的罪的时候，乃是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开始彰显的时候，扭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在真实的生活之中能够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能够顺服你圣灵的带领，能够知道如何顺着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